王光正老师在我们中间正道。王老师我相信很多人都熟悉他的，他都是来了很多次，而且我知道呢有些人是很熟悉他的，我们有请王老师。他今天讲的题目是末了的话。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亦主内平安。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咧，系约翰福音嘅后记嚟嘅。今日所读嘅经文咧，其实系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咧系一到十四节，系记载咗耶稣喺提比利亚海，亦系加利利嘅湖边向众门徒显现。在15到23节就记载了耶稣和彼得的对话，是耶稣重建彼得和他的关系。今天我们看看这两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第一样东西我们所学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今天临在在我们的当中，他会供应我们的所需所要。如果我们了解第一到第十四，如果我们要了解一到十四节里面所描述的事情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先要了解约翰福音在二十一章和前面所记述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关系。当作者在写二十一章的时候，他是尝试回应前面记载里面所引起的一些疑问。其中的一个疑问呢，就是在最后的晚餐里面，耶稣多次的去应许他的门徒，他以后会与门徒继续同在，而是讲到他钉了十字架之后，他不会撇下他们做孤儿，他会去回他们的当中。但是在二十章里面所记载的记载了耶稣几次的显现，在耶稣显现之后好像就离开了他的门徒而去。究竟耶稣的应许他会与他们同在是不是真的呢？这个问题在门徒的心里面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曾经宣布过他和门徒的关系就是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没有耶稣的看顾和保护，门徒什么都不能够做，没有耶稣的同在，门徒所承受的使命亦是不可能完成。所以在第一到第十四节里面，约翰福音的作者是尝试透过耶稣第三次向门徒的显现去回应这个的疑问。但在第一节里面，这些事以后，就是指到耶稣在耶路撒冷向众门徒显现两次之后，门徒经历了耶稣的显现之后，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去加利利。然后在第二到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当时就有七个门徒聚集了在一起，他们聚集了在一起的时候，彼得就提议他们，其实不是彼得不是提议他们一起去打鱼，彼得提议他自己去打鱼，然后其他的门徒听了之后就觉得很开心，跟他一起这样去。这里呢，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里是指到他们门徒是灰心丧志，以致到他们去重操故业，但是我相信这里也可以不需要这样去解释。这里是指到他们是经历了复活主的显现之后，他们对复活的主的命令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当中对实际的他们要做的事并不是太清楚。他们在到等候的当中的时候，他们同样需要有一些东西去满足他们肉身的需要。既然他们在加利利的湖边打鱼是一个很好的提议，结果他们当天晚上就上了船。为什么他们要晚上打鱼呢？因为在晚上打到的鱼，他们希望在早晨在市场的地方他们能够卖出他们的鱼获。 但是很可惜，他们一晚的劳碌一啲收获都没有。去到第四到第六节的时候，这里记载了那个神迹。耶稣在早晨的时候就站在岸边，就问门徒他们有没有嘢食，门徒回答就说没有。在这个对答的当中，船上面的门徒并没有认出这个站在岸边的人就是耶稣。去到第五节的时候，门徒按住这个陌生人的吩咐，将网撒了在船的右面，结果收获丰富，就好像在十一节里面所说，总共有153条的大鱼，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网是没有破。作者的这段的记载是暗示了没有耶稣的同在，那些门徒是很努力的去工作，他们经过成晚的努力，但是徒劳无功。但是因为耶稣早晨站在岸边向他们的吩咐，门徒的努力不是他们不去撒网，他们仍然要去撒网，但是他们的努力却得到加倍的效果。不单止这样，在第九节里面，当所有的门徒上了岸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看到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了很重要的东西，是饼和鱼。在十二节那里，耶稣邀请他们和他一起来吃这个早餐。在十三节的时候，他这里的描述就是耶稣拿起饼和鱼，然后分给他们。这里这个行动，这里用的几个字的描述，是使到人想起以前耶稣所做过的一件事。这件事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耶稣在那里用了五个饼两条鱼，使到五千人能够吃饱。当作者用这些东西去形容的时候，他让我们重新去想回，亦暗示到因为耶稣的同在，门徒得到丰盛的供应。更加重要的就是在第四、第七和第十二节里面，在这里这三节里面，作者是去描述耶稣的显现。在第四节的时候，耶稣早晨的时候站在岸边，但是船上的门徒，包括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没有人认得出这个站在岸边的就是耶稣。甚至当门徒和耶稣的对答之后，亦没有人认出这个站在岸边的就是耶稣。直到在第七节，直到他们经历这个这么奇妙的神迹的之后，耶稣所爱的门徒才认出这个陌生的人就是主。他在这里改变了那个称号，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称呼耶稣是主。这个主是很重要的一个字，这个主在原文里面，在旧约的当中是形容耶和华神。当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的时候，他了解到这个再一次从死里复活显现的耶稣不是普通的人，他是一个神。去到十二节，门徒没有一个人敢问耶稣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这里所表达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复活的主对这些门徒来说，既是熟悉的一位，亦是陌生的一位。为什么他们是熟悉的一位呢？对他们来说，为什么耶稣是熟悉的一位呢？因为门徒和耶稣过往的关系， 但是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耶稣也是陌生的一位呢？因为复活的主的肉身是一个超越不会灭亡的肉身，是和门徒的肉身是完全不一样。透过这几节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门徒早晨在船上面认不出耶稣，并不是因为清晨天气太暗的缘故，亦不是因为船离开岸太远的缘故，而是耶稣肉身显现的模式很可能跟以前并不是太一样。而门徒最终能够认出复活的主，是因为复活的主透过他所做的事情给门徒认出他是谁。更重要的在第二十二节，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一次显现的时候，到了最后他命令彼得去跟随他。在这里清楚表明了耶稣这一次复活的显现正正是他应许的实现，他不会撇下他们成为孤儿，他会透过圣灵的大能临到门徒的当中，他的门徒现在可以继续的去跟随他，就好像以前在他上十字架之前那些门徒跟随他一样。所以在一到十四节，作者重新指出耶稣的应许是完全的真实，他透过圣灵临在在有需要的门徒的当中，而他的临在会供应门徒的需要，他的临在使到门徒的工作有果效。那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按住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应许，他今日同样藉住圣灵临在在我们的当中。不论我们自己的感觉是怎样，不论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很忧伤很失望，不论我们自己的感受是怎样，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应许是真的，基督真的是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在祂恩慈的时候，祂会给我们经历祂自己的特别的临在，为的是去鼓励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在这里令我想起我们基督徒里面有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服侍主很久，结果他觉得很辛苦，他经常觉得神不听他说话，所以他就觉得我大概应该要辞职的了，我辞职不做的了。咁佢嗰日夜晚收拾好嗰啲嘢，咁佢离开办公室，咁佢諗住听日就唔会返办公室㗎啦，咁就会写封信俾佢哋嘅主任牧师。咁个主任牧师係我老师嚟㗎。咁就但係佢嗰日夜晚去行返屋企嘅时候，佢好特别，佢喺当中佢就经历到神特别嘅临在。这个是鼓励到他会继续的去有能力再去做这个侍奉的工作。主一路跟我们同在，在最需要的时候他会给我们经历他的临在。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不论我们的感受是怎样，他是在我们当中，他不会放弃我们。同样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如果在我们教会的服事是有果效的时候，因为是我们遵从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去做，是祂的恩典和保守使到我们所做的事不会徒然。进一步引申来讲，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工作是有成果，能够供应我们自己生活的需要，并且我们有余可以去帮助其他的人， 这些并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聪明和努力，而是主耶稣基督很特别的保守。因此我们应该常常存感恩的心，因为祂今日与我们同在。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第二个功课，第二样的功课，就是耶稣基督不单止供应我们的所需，更呼召我们去舍己的去跟随祂。让我们去看看15-23节第二大段。同样在这一段里面，作者是尝试去处理约翰福音前面所记载的里面所引起的一些疑问。第一个疑问就在第二十章里面，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差遣他们出去，正如父差遣他一样。但是这里却带出了一个问题，就是门徒被差出去究竟要做些什么事呢？是不是只是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去宣布一些人的罪得到赦免，而另外一些人的罪而得不到赦免，这么简单呢？另外一个疑问是环绕着彼得的身上。在最后的晚餐里面，彼得公开地去宣告，他不会像其他的门徒一样，他愿意舍命地去跟随耶稣。但是后来却是发生什么事呢？后来在大祭司的院里面，彼得却是公开地去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不单止一次，而是三次。这里的问题就是，如果彼得公开的不认耶稣，他以后在服侍耶稣的人的当中，他的身份又是怎样呢？复活的主对彼得所犯的是不是不了了之呢？究竟彼得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去服侍这位主耶稣基督呢？15-23节入面记载了耶稣怎样去重建彼得，而在当中他亦重新的去澄清门徒以后的工作究竟是什么。但是在耶稣要彼得面对他过往失败之前呢，耶稣就建立了一个很有趣的场景。当我们再看回第九节的时候，当这些门徒上了岸之后，这里也包括彼得在内，他们看到那里有一堆炭火。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一堆炭火是耶稣用来烘那些鱼和面包，但是炭火这一个字，作者用的这个字也是很有趣的。炭火这个字同样用在大祭司的院后院里面，当时大祭司的仆人就生了这个炭火一起去取暖。在那个时候，彼得站在这一些人的当中，他三次不认主。但是现在彼得面对着这个炭火，却是坐了在耶稣的面前，和他的门徒和其他的门徒一起的去享用主为他们 所做的这个早餐。不知道彼得那阵时心里面究竟在想什么，当他看着这些炭火的时候。在吃完早餐之后，在15-17节里面记载了彼得和耶稣三次的对话。在这三次的对话上面，内容基本上是很似的。在15节那里记载了彼得和耶稣第一次的对话，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很可能是指到那些鱼，153条的大鱼，或者打鱼的那些工具、网和船等等。但是在约翰的上下文里面，这个字这些很可能是指到彼得爱耶稣是不是比其他门徒爱耶稣更深，这些是指到其他的门徒。但是我相信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要分别彼得是不是比其他的门徒更加爱他。他在这里问这个问题，最主要是重新的去辩明，当 彼得在面对完全的失败里面，彼得是否能够重新肯定他以前在最后晚餐里面所作的这个承诺，他愿意舍命跟随耶稣。当彼得未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看着早餐之后仍然焚烧的炭火，他深深知道他自己过往的失败。他在这里他的回答就是，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在这里并没有好像他以前很鲁莽的很快的就去说他爱主。他在这里也没有比较他和其他门徒之间对主的爱究竟是怎样，他只是向耶稣基督申诉他心底里面真是爱主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的回答使到彼得确实松了一口气。耶稣在这里并没有怪责到彼得，而是吩咐彼得，如果他爱耶稣的话，这个爱需要表达了在喂养耶稣的小羊这件事情上面。在十六到十七节里面记载了耶稣和彼得第二和第三次的对话。在彼得完全没有准备之下，耶稣重新两次问他同样的问题。去到第三次之后，当彼得第三次听到耶稣问同样的问题，彼得非常的忧愁。最主要是因为当耶稣听了他两次的回答之后，还第三次同样问他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彼得深深感到耶稣好像并不相信他以前所答的说话是真的。在面对耶稣第三次的提问的里面，彼得不能不正视他自己心底入面最深的地方，究竟他是不是真的爱主耶稣基督呢？彼得以前是充满自信，但是经历这个问题之后，他完全没有了一切的自信。他在他的回答里面，他只能够求助这个复活的主，因为他是无所不知。彼得说，主耶稣基督，你应该深深知道我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耶稣应该知道他真是的去爱他的。耶稣第三次的回答表示他真正接受彼得所说的话。透过这三次的对答，彼得被耶稣重建。在这个重建的当中，是彼得的改变。这个改变，他以前是完全依靠自己，到现在他愿意完全的去依靠耶稣基督。不单止这样，我们还要特别注意耶稣三次回答彼得的话。第一次耶稣讲到，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讲，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耶稣讲，你喂养我的羊。耶稣三次的回答基本上是一样。他这里讲出，如果彼得爱他的话，他的爱应该反映在牧养耶稣的羊。这里指出彼得被差出去所做的一样东西，有一样东西很重要，他一定要做的，就是要成为牧养群羊的一个牧者。而这个牧者要做的是什么呢？就好像主耶稣这个大牧者一样，愿意为群羊牺牲生命。在三次的对话里面，耶稣重建彼得和他的关系，彼得得到改变，同时他吩咐耶稣同时吩咐彼得以后要做的工作。这个不单止彼得要做，也是其他门徒要做的工作。 然后十八到十九节，耶稣宣告彼得以后的命运。在这里年少年老并不是指到他彼得年纪的分别，而是指到彼得以前凭着他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意愿做他欢喜做的事。但是当他现在决定全心全意去爱主、跟随主的时候，他所做的事就不是按住他自己的喜好，而是按住主的心意而去做。到最后，在主自己的保守之下，他不会再一次的去不认主，反而是会为主舍命。在二十到二十三节提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的命运，这里并不是讲到那个门徒不需要做牧养的工作，不需要为羊舍命。这里讲到而是在神的恩典的当中，他们的命运、他们的遭遇可以不一样，但是不论如何，他们两个人同样要去做的就是去跟随主耶稣基督，成为羊群的牧者。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因为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恩典，他重新建立彼得和他的关系。不单止建立彼得和他的关系，他更加重新的去改变彼得。彼得现在可以一心的去跟随他，成为群羊的牧者，为羊群舍命。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当中，我们亦是被呼召去跟随耶稣，对外去见证这个福音，对内去彼此关顾，愿意为弟兄姊妹牺牲。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首先，当我们这些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救主的人，我们同时被呼召成为跟随他的门徒。我们成日有一个两元的理念，我们觉得我们信了之后我们就是信徒，然后我们就坐了在这里，然后在教会服侍的人就是成熟的人，是跟随主的人。其实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信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行为不会使到我们得救，这个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当我们经历这个拯救、经历这个救恩之后，当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之后，我们的行为同样是会有改变。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成为他的门徒。同样在彼得的例子里面，给我们重新思想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活在澳洲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基本上不会好像彼得一样，我们也不会遇到这样的试探，以致到我们可以公开的去否认我们不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有很多时候，在我们实际的行动上面，却是反映出我们基本上是否认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当我们见到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绝对需要援手的时候，当我们见到这样的情形，而我们可以硬起心肠当看不到的时候，其实这些行动是反映着我们否认着我们跟随这个主耶稣。有很多时候在私底下，当我们关上门的时候，我们可能用我们的手机去看一些我们不应该看的东西，这些同样是否定了我们是跟随主，主是我们的真正的主。有很多时候在我们自己的心底里面，我们可能对某一些人充满憎恨，但是当看到他们遇到不幸的时候，我们表面上是表示同情，但心底上却是非常快乐。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行动否认了 我们是主的门徒。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虽然我们自己是这么无能，这么无用，但在主的恩典的当中，祂从来不会放弃我们，在适当的时候祂会临在我们的当中，祂会处理我们最不想处理的问题，祂会使到我们和祂的关系回复正常。同样在彼得的例子里面，我们也看到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不一定能够爱主爱到底。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学彼得的，就是我们对主爱的心需要单纯。主知道我们爱祂的心，祂会保守我们。最后在这里给我们重新看回爱主和爱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先爱主，然后先有能力去爱弟兄姊妹。但是爱主是有行动，爱主是表现了在爱弟兄姊妹的身上。爱弟兄姊妹是彼此关顾，不单止物质上面的帮助，也是属灵生活和伦理生活彼此的提醒。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一定要感谢父神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今日仍然透过圣灵临在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当中，祂成为我们随时的供应，祂会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应该凡事谢恩。在我们最有需要的时候，祂会彰显祂自己。更重要的，耶稣基督不单止供应我们的需要，更加呼召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去跟随祂，使到我们能够去爱祂，亦可以去彼此相爱。透过这个彼此相爱，人家入到我们当中，他们就看到主耶稣是谁。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你今天透过圣灵临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真的在你的能力的当中把持住这一点。求你看顾我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亦求你去改变我们，以致到我们更能像你，以致到我们可以彼此相爱，见证你自己的慈爱。求你继续的看顾，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名字祈求，阿们。